神要求的戏码，个个奇特难懂。以西结的顺服，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以西结书第39课，以西结书第38章1-23节，题目是末日决战上。在人类历史当中，有太多的战争，甚至有人说呢，和平是战争的间歇，短暂的和平，和平是短暂的，短暂的和平常常被后来的战争所粉碎。比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，许多人经历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验，使许多人觉悟，这种残杀不能够再发生，所以成立了很多和平的组织。结果呢，在不到四分之一的世纪之内呢，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而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加的残酷。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有许多国家的领袖说，这是最后一次人类的大战了。但是呢，战后真的和平了吗？许多国家在冷战，冷战停了，各种形态的战争依旧在世界各地进行着，好像世人所渴望的和平，永久的和平，什么时候才会来到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必须经过那末日决战，那最后的战争，地上才会有持久的和平。至于那末日的战争呢？以西结书第38章、39章，就是我们不可不读的两章。在以西结书38章里，提到了马各地的哥哥。马各地的哥哥是那次末日战争的主帅。以西结书第38章第一节，我们来看。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马各地。马各地是哪里呢？在创世纪第10章第2节，还有启示录第20章第8节，都有相同的马各这个字的出现。在创世纪第10章第2节那里所提到的马各呢，是雅弗的一个儿子，他是一个人名。启示录第20章的第8节，有一个叫马各的，他与哥哥有关系，而他也是一个人。但是在以西结书第38章里的马各地，很清楚的指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地。所以马各地应该与创世纪第10章第2节，还有启示录第20章第8节没有直接的相关。马各地的哥哥，哥哥是谁呢？下文有说，就是罗斯、米舍、土巴的王。罗斯这个希伯来文 Rose， 它是头，是主管的意思。因此有学者说呢，罗斯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，罗斯是王，是头，是主管的意思。它与下文的那个王呢是同位语，而两个字相连在一起，罗斯加上王，就是首席领袖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哥哥这个人呢， 他是一位领袖中的领袖，他是首席领袖，他是米色和土巴的首席领袖。哥哥究竟是何许人也？哥哥是一个人，但他到底是历史上的哪一位呢？学者有不同的解释。第一种解释就是认为他是亚述的一个文献记录当中的一位王，他是吕底亚王吉志，在亚述的文献记录当中被称为是姑姑，哥哥。也有学者说哥哥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野蛮人的地区，因为在近东的一个文献亚麻拿书信当中也提到一个地区的名称，这个地区住了野蛮人，地区的名称叫做嘎嘎亚，哥哥。另外一个文献也提到哥哥可能是神，在一个拉斯山拉文献当中找到了一个嘎嘎的神，也有可能是哥哥。但学者 John B. Tyler 泰勒他说，不管哥哥是人还是地区还是神，这个名字的来源并不重要。总之，在以西结书第38章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哥哥这个字，它所代表的是一个邪恶势力之首的一个化身，它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毁灭神的百姓。因此，不管哥哥你要从象征的角度来理解，还是从字义上来解读，哥哥他就是代表了对抗神的所有的军事力量。这个末日战争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在第八节那里提的，过了多日，你必被拆配到末后之年。这里提到末后之年，在第16节也提到末后之年，但末后之年到底所指为何时呢？很难确定。有人说是当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才会发生，也有人说呢，是指在公元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，附近的国家会组成大军来攻打以色列。到底何种解释是清楚而确定的，的人不晓得。但我知道这末后之年所代表的一定是指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。什么时候圣经没有明说，既没有明说，我们就不要妄加猜测。第三节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，就是米色和土巴的领袖中的领袖哥哥啊，我与你为敌。第四节，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。这个图像有学者说是来自于亚述人，因为亚述人有用钩子勾住被击败敌人的腮颊的习惯，用意呢就是要屈辱对方，也有可能是很方便把他们掳到外邦去。在近东的很多的壁画上面也有这种用钩子勾住敌人腮颊的一种画面。第四节下半句说，调转你，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，都披挂整齐，成了大队，有大小盾牌，各拿刀剑。在4到6节你会看到，原来这个反对上帝势力的发动看起来好像是他们主宰了历史，但其实背后掌权的乃是谁呢？乃是神。神是那位历史的主，好像看起来被这个罪恶所胜，好像看起来这个敌对神的势力很强大，但还是上帝在背后来掌权。 神的调转，神将他们带出来，将他们披挂整齐。第五节，波斯人、古实人、弗人。古实人是伊索比亚人，弗人是北非的人，所以古实人和弗人呢是南方的人。各拿盾牌，头上戴盔。第六节，哥灭人和他的军队，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，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。这里提到了哥格是一个有影响力的，有许多族许多国与他同盟，与神的百姓为敌，也就是与神为敌。第七节，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，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。第八节，过了多日，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，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，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，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。我们看到在这里说的神从列国招聚以色列百姓归回，并且在那个长久荒凉的山上呢安然居住，好像看起来神的百姓在一种平安舒适的状态当中居住生活着。在这里我想分享一点，从安然居住的神的百姓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如何去应对所处的时代呢？若在末后之年，指的是现在，或是我们的将来。的确，基督徒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好像也像是安然居住一样。我们好像也是在一种和平，没有在战乱当中来生活。但是我们该如何面对呢？物似其不来，似无有以待之。物似其不来，似无有以待之。这句话是在军队里面的一个教战守则。你要随时把军队准备好，不要以为敌人不会来，你就松懈了。你要把敌人随时会来当作是一种假想的设定，每一天都要来好好的准备。同样的，也许你我的生活是安然居住的，但面对将来，我们不是一种物似其不来，我们乃是似无有以待之。如果将来有一个末日的决战，如果所有反对神的势力会集结起来攻击神的儿女，我们该如何面对呢？我们是否准备好受苦了呢？我们是否有受苦的心智？我们是否在信仰当中，我们借着信站立的稳呢？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神学里，不要再受成功神学的蛊惑。若是如此，当那一日我们面对末日的决战，我们必然会溃败。难怪在新约里诸多的教导里提醒神的儿女，在末后的日子要警醒。直奔标杆的作者华里克牧师，当他这本书大大畅销的时候，他没有因为赚到了很多的版税而开始挥霍豪华虚度他的日子，没有的。他反倒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，他穿着简单的衣着，吃着简单的食物，把神给他的大部分的钱拿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穷人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像华里克牧师一样，我们需要在许多的方面来操练自己。当末日决战的时候，我还是吃好的喝好的吗？我还是安逸度日吗？我有没有受苦的心智？我有没有准备好来迎向那场末日决战？我有没有赶快好好来学习神的话语，在末日决战当中靠着神的话语站立得住呢？以西结书第38章第10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。我们上文看到了神是历史的主， 好像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但其实呢，并不代表哥哥的邪恶，他不用负上自己的责任，他必须负责。我们看到哥哥的邪恶的心意，从他心中发起，他自己要负责任的。十一节说，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，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，他们都没有城墙，无门无栓，安然居住。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安然居住，再一次提醒我们，安然居住中的神的百姓要如何面对那末日的决战呢？我们准备好了吗？不要以为现在的和平是永久的和平，物事其不来，正事无有以待之。十二节，我去要抢财为掳物，夺货为掠物，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，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，从列国遭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，示巴人、底但人、他师的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，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？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？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财货吗？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？好像看到十三节是巴人、底但人、他师人，他们是在打抱不平。其实不是，示巴人、底但人、他师的客商，他们不是在维护以色列人的利益，他们乃是看到了哥哥他主动的行恶，恶事已经发动了，他们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加入。因此旧约学者 John B. Taylor 说，哥哥的事业已经鼓动了其他国家的贪欲，他们也要来加入掠夺的行动，或是去买卖偷来的东西。他们是典型在坏事上面不采取主动的人，可是呢，当坏事在进行开始的时候，却又迫不及待的要参与。因此我第二点所要分享的是，有时我们很像示巴人、底但人，还有他师人，我们也许没有勇气主动的策划、主动的发动恶事，可是当我们看到有恶事在行进的时候，我们却又迫不及待的加入。有一位旧约学者就以棒球来说明贪恶，恶是恶事的恶，看到别人行恶就加入。这位旧约学者说，就好像是棒球，不要随便的挥棒，不该打的球就不要打，因为你很有可能会被三振出局。的确，人生像打棒球一样，不要随便挥棒，我们会遇见许多的试探，好像哥哥他主动的有那邪恶的意念，有那邪恶的行为，魔鬼会利用我们的欲望、我们的贪，让我们误以为或是忽略了我们需要随时来警醒自己的心性，不要为着短暂的利益而得罪神。我们要睁大眼睛的仔细的选球，当坏球来的时候，当犯罪的事来的时候，当不讨神喜悦的事来的时候呢，我就要放过。而我们所要定睛的乃是神给我们的好球，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要奋力的挥击，甚至于全力的轰出一发制胜的全垒打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是否也是示巴人、底但人、他师的客商呢？我记得在我中学念书的时候，约会期末的考试，突然传来了一张写了答案的纸条，而旁边的同学暗示我要我抄完之后呢传给他，而那张纸条 也就丢到了我的桌上，成为我的试探。我到底要不要写呢？我抄了答案之后，我成绩可以比我现在更好。而我传出去之后，又要使人犯罪，我怎么办呢？后来的人决定把那张纸条揉掉，放到抽屉里去了。下课之后呢，没有被传到纸条的那群人就来找我麻烦，问我为什么不传那个纸条。而我坚持地说，我就是不传那个纸条。你们要作弊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告诉你们作弊不可。但是你们有本事就不要把纸条传经过我这里，我不愿意在罪中有份。我不要做示巴人，我不要做底蛋人，我不要做他事的客商。我也许没有主动行恶的勇气，但是当恶来到我面前时，我可以选择我不要加入嘛。因此我的朋友，在末日决战当中，你是否是示巴人、底蛋人和他事的客商呢？最后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，末日决战胜负已定。十七节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，就是你吗？当日他们多年预言，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。这里并不是说神是始作俑者行恶的人，而是在表达希伯来人的那种第一因的观念，一切都是神在掌权。古时是先前的意思，先前神在耶利米书第四章五节到六章二十六节，西番雅书第一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，都有提到神的百姓会有来自北方的危险，而这就是来自于马各地的哥格。神已经说过了，可是当这场决战真的发生的时候，你往十八节底下看，看到的是谁在对付哥格呢？不是以色列人，而是神自己。神自己是主，神自己是元帅。当你在生命里面以基督为主的时候，就算有事天塌下来了，有谁帮你顶住呢？有事神会负责。而且十八节之后我们看到那个胜负其实早已决定，即便哥格上来攻击神的儿女，但是胜负早已决定。二十三节，我必显为大，显为圣，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神是历史的主，在末日的征战当中，在过程里我们不要选边站，神赢定了。最后的胜利，圣经已经告诉你是属于神，是属于神的儿女的。在《伊索寓言》里，有一则故事提到了鸟兽大战，提到鸟类和兽类大战，而蝙蝠卡在中间。这则故事的人讲过，但的人再说一次，到底蝙蝠是属于兽类还是属于鸟类呢？当这鸟兽大战，鸟类占上风的时候，蝙蝠就宣称说，我是鸟。当兽类占上风的时候，蝙蝠就宣称自己说，我不是鸟，我是兽。而后鸟兽双方和解了，停战了，而他们也认清了蝙蝠的狡诈，没有一边愿意再和蝙蝠来做朋友了。蝙蝠的狡诈，选边站，末日决战胜负已定，不要选边站。即便在过程里面我们面对了很多的艰难，但是你要挺住，你一定要站在神那边，你不要放弃神，你不要否认主，主赢定了。不要选边站，也不要半途 而废。感谢主，当你以基督为主，你选对边了，你抓紧神了，你赢定了，因为神来为你征战。我记得在我中学时代，我很喜欢打篮球，在打篮球前呢，我们都要来选嘛，选人呢，到底谁跟谁一队，五个人五个人嘛。有一回呢，我们一选到了一个篮球校队的，哇，一选上之后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呢，我们赢定了。这个校队他会灌篮，也会三分线，各样都好棒啊。于是乎我们就做球给他，当我们抽到他，我们就知道赢定了，我们抽到了校队的同学。当你信了主，你要知道他是那位全能的神，即便在最后末日决战当中，只要你相信他，你抓住他，你坚持到底，你就可以所谓的胜券在握。以西结书第38章，以西结在上文37章启示了神的儿女要怎么样从各地归回，神的百姓要怎么样强壮起来，以色列要强壮起来，而北方的联盟哥哥就会向他来进攻，目的是要摧毁神的百姓。如果从38章39章的脉络，也会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也常常是如此，我们强壮了，并不是平步青云，而是面对许多的拦阻和艰难，还有撒旦的攻击。期盼以西结书第38章鼓励你，在末日决战当中，我们早已胜券在握了，坚持到底，不要放弃。